功的道路不是单一的，更不应该是枯燥的。放学别走电台的目的是通过对话艺术与设计领域的创意工作者们，去探索生活多样化的可能性。
是想要讨论一些身边我们觉得很有动力很有干劲的人们，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是什么。因为我相信大家身后可能身边都能够立刻想到一些这样的人。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工业设计马上就要毕业的 Kennedy 刘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是 3D 打印机的这个话题。因为可能 ID 部门的很多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很多 ID 部门的小伙伴可能会也有看到，就是最近那个部门内有一个 3D 打印的展，就是 Kennedy 策划的，然后可以请 Kennedy 自我介绍一下吗？
哦，那个是我自己是大概一年多前，有几个教授看到我设计之前的小的打印机，他们是想跟我讨论来为这个 ID 的部门设计一个大型的打印机。
嗯，
然后呢经过一两个月的计划，我们知道这要设计什么样的打印机，然后呢经过大概八个月的设计生产和组装，然后最后来编程，最后就做成了这样一个打印机。然后这个打印机可以打印各种各样的材料，像塑料啊陶瓷，和各种各样的biomaterial， 都可以。
这个确实，我这一年确实每次看到 Kennedy 都是在忙这个项目，从去年学期初就开始做了，然后经常看到的是在做不同尺寸不同大小的 3D 打印机，这些都是在测试它的可用性吗？
这实际上我主要的是这一年半来我设计的实际上是有四个 3D 打印机，一个主要的是大型的，剩下三个都是小型的。这个大型的主要的目的是可以来更扩展这个 3D 打印。目前 3D 打印的科技是打印塑料，大型的呢是可以放塑料啊和任何其他的材料上去，来进一步的发展这个 additive manufacturing， 就是 3D 打印这个科技的潜能。然后小型的呢是为了就是 personal 自己我的爱好，我想设计一个比较特别的打印机，然后比市场上的要更快，而且可以随身携带。所以这是两个方向。
所以你现在在不同规模尺寸之间的 3D 打印机之间都有去设立了一些。哎，那可以从最开始讲一讲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哇有展出，然后有很多不同尺寸的打印机，大家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能没有去展览上看的话可能已经看不到了，因为那个展已经被撤掉了，但是应该在网上上还有一些照片和 documentation 对吧，到时候我们可以把你的就是这个作品到时候分享到公众号里面啊。但是可以跟我们带我们过一下，就是 where did this all start， 这一切3D 打印机的这个狂热，可以叫狂热吗？是从哪里开始？
对，我这两个项目是在网上有我的网站，现在有了。然后呢，如果要从最头说起来的话，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 3D 打印机是在上海的世博会。对，当然当时好像就是也非常，那个打印机也非常慢，非常大。
这什么时候的事？几几年？
2010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当时是有一台对 3D 打印机，当然我就10岁左右，所以我看了就觉得比较神奇，
这确实很神奇，
对，一个从一会儿看了没有，就在那看了好几小时，但不过对之后的话，当时什么都不理解，所以我也不太，所以就觉得很远，但之后呢？之后我来美国大概2015年左右的时候，2015年左右的时候，我大概在学校的之类的 robotics 呀和做 rocketry 之类的 team 就更理解这些系统一些，所以当时就是我自己买了一个 3D 打印机，当时的打印机才刚刚 好到一定部分是你可以大概可以用上。
嗯，
对，买了个三 D 打印机，但最后这个打印机坏了，很就是用了一下坏了，用一下坏了。
嗯，
对，就是怎么说呢，打印个半小时得修个两小时。对，所以这是当时打印机的样子，所以我最后想升级又升级又升级又升级这个打印机。
嗯，就自己给它改造，有些看到的不好的地方自己去改修好了。
对，所以当时也是很琢磨，烧坏了好多个板子，
哦，
就是主板，
嗯，
主板之类的。当时就是不太确定东西，但也就是慢慢摸索，这个打印机最后变得还可以。
嗯，
对，当然最后的一七年左右的时候，有更好的这个科技，从那个一三一四年。
嗯，
这个三 D 打印机在这个至少在这个可以家用性的上升级了很多，
嗯，
所以可以买到一些打印机，就是性能比较好的。
嗯，哎，那个时候三 D 打印机大概是多少钱？
那时的打印机大概是比较好的，我当时买的是700块钱左右，
700刀。
对，$700左右。
嗯，
对，实际上是，对，是一台很比较 popular 的机器。当时，所以当时呢，我也就是当时。那个机器是有两个 option，
嗯，
一个 option 是一个选项是你可以从头从零件一点一点组装，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买了好像1000多块钱
乘机
的，
嗯，
我买的是一点一点组装的，
嗯，
所以当时我就看了就是好打印机怎么设计的，
嗯，
原来是对，然后之后到，来了学校之后，我当时自己也用很多打印机。当时主要的打印机的问题呢，就是，嗯，从12年打印机一直都是至少 desktop 就是家用的打印机都是一样的，是一种设计，
嗯，
也就是叫 Cartesian，
嗯，
也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个大概的结构都没有什么大改变，
嗯，
所以呢速度也比较低，当然这样做比较便宜，
嗯，
所以这也是最开始的目的。当然到2020年左右，这个基本上70%-80%的，严格来说，市场上70%-80%的打印机都看着像一样的，
嗯，
就没有什么 innovation，
就同质化很严重。可能都是比方说一些供应商他们 figure out 了，说，哎，这个打印机就这样设计，他们也不会去研究，就是
对
去设计。
对，尤其是也是现在，如果你看就是中国的那个打印机，比如 Under 3，然后你看到。如果你搜便宜打印机在网上看一列的，你会看这都是同样公司设计的吗？
嗯，
结果是不同公司设计的，
哦，
但结果看的是差不多的，都是差不多，
互相抄袭，
对，互相抄，对，
嗯，
对，所以呢，所以当时我就想设计一个比较快的，比较小型的打印机，
哦，
所以当时为了一个课，当时实际上我也从来没从头到尾设计过打印机，
嗯。
所以呢，我基本上就那个 semester 没怎么睡。
嗯，
对。
哦，所以相当于你当时在大学的时候，你说你看到市面上的 3D 打印机同质化很严重，你说哎，其实这个我也可以搞，对吧？然后我自己从零可以把一台 3D 打印机进来。这个时候你的技术水平你自己估摸起来是什么样的？因为就是有点像你是不是带着武器进战场，还是你要去找这些武器？比方说，怎么样去用一些技术啊、科技或者是某些 skills？
嗯，对，所以我觉得当时实际上的技术上，实际上也没有，我当时除了高中去过一些像比较机器人的一些 club 课之类的之外，实际上没有什么，就比如 mechanical engineer。或 electrical engineer 或者这些计算的，我就是当时主要的也就是 experience， 我知道，就 3D 打印机，你可能当时就比如说2010年，我当时看的不理解这系统是什么，
嗯，
我看了，哦，觉得那也就很 intimidating，
嗯，
对吧？然后但不过就最后你慢慢买了一个打印机，然后呢拆了又组装，当时当然也很 intimidating， 就是一点都不理解，
嗯，
当然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你拆了组装又改装，你就理解这个系统怎么运转了。你理解这个系统怎么运转了，每个小部件怎么运转了之后，你就可以以这个来创新。所以我当时 实际上不太理解，但我知道已有蓝印机大概怎么工作的，
嗯，
所以我就在网上找资料，买相对的零件，开始组装。当时也就是，激光切割几个木板子，
嗯，
木板子，然后弄一点那个钓鱼的绳，
嗯，哇，
对，
解构到最基本。其实，哎，那 3D 打印机它主要分为哪几个主要的部件？
对，我目前做的是叫 FDM， 也就是严格来说就是你拿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笔，
嗯，
然后在 3D 空间里面移动，然后这个笔然后融化一些塑料，
嗯，
然后往外面融化一些塑料，然后有个机器往有个马达往外面慢慢挤，
嗯，
也就像有点像 hot glue， 就是热熔胶，
嗯，
如果你用过 hot glue， 你可以看，如果你挤一点到地上，
嗯，
然后你可以等它冷却，你可以再挤一点，你可以变越来越高的那个 hot glue。这严格来说就是更控制更好的，就是更严格性控制的一个那样的 process。
嗯，所以相当于就是把一个热熔胶这样悬挂着，然后呢给它一个方位轴，它可以移动，然后就可以在 3D 的空间里面去类似于绘画或者雕塑这样。
对，然后在网上有很多方式你来这样移动，
嗯，
但是一般都分成 X、Y 和 Z，
嗯，
这三个轴的，对，所以你就有一个框架，
嗯，
有个移动的这个，然后呢，然后你就有一个笔，
嗯，
然后来一个叫 hot end，
嗯，
就是融化这个塑料，然后往下面挤。
嗯，
所以严格来说 3D 打印机也就这两个，
嗯，
就这两个最基本的 element， 剩下的都是supporting 的，像框架呀 firmware control 之类的。
嗯，所以你第一个学期相当于通过拆各种 3D 打印机大概了解它的大概原理是什么，然后自己学到了一些可能像网上的一些教程，然后在那个学期里面自己做了一台小的 3D 打印机出来。之后的故事呢？
之后的故事，
嗯，
当时实际上我进到这个 class， 我也没有太 expect， 当时那个是个在 RISD 是个六个 credits class， 也就是我一周里面有两天完全可以使用，
嗯，
用在这个 project 上，
嗯，
对，所以当时有比较多的时间，当然这有很多，当然我没有想象我可以做出来一个机器，
嗯，
我最后也想我做出来一个东西可以动，可以动一点东西就行了，
哦，
可以移动就行了，但不过是确实是当时我觉得是比较顺利的，所以就是最后做成了，然后最后 final presentation，
嗯，
那个 demo 就是也很不错，
嗯，
对，之后呢我就开始，但是我设计一个 3D 打印机，我立马设计，一般我设计一个东西立马可以看到什么地方可以改进，
嗯，
就是我第一个这个 3D 打印机是可以工作的速度还可以，
嗯，
比普通打印机要快 1.5 倍左右，
哦，
对，但有很多就是不 reliable， 也就是不稳定，对，而且300小时之后呢有些零件我使用的都被 worn， 就是被摩擦掉了。
嗯，所以你接下来就是相当于怎么去 redesign 这个 3D打印机。
然后呢当时实际上很多无论是教授还是旁边的 critic 说我应该就是更进一步的 develop 这个 idea， 然后看能不能觉得这个如果完善了之后可以变成一个比较至少可以是比较 viable 的一个 solution。
嗯，
对，这一个 direction， 所以我继续开始设计这个小打印机的第二代，
嗯，
然后现在我在第三代，
哦，
对，
嗯，
然后第二个 direction 就是这个大型打印机，当时有几个教授说我想要个大型打印机来打印 clay，
嗯，
就是陶瓷，
嗯，
当时呢我实际上自己有个计划是来设计一个大型打印机可以打印就是任何材料，可以很容易的 adapt 成任何就是各种各样的材料，像 biomaterials 呀，像新的 plastics 呀之类的。
嗯，
所以呢我就跟教授谈了一谈，然后最后我们计划成一个大型的很高的一个 delta 的打印机。
嗯，
对，所以这就是，然后就开始设计那个，所以这就是做完小的第一个之后的故事。
嗯，哦，所以说我们在展览里看到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就是你最后设计的那个大型的 3D 打印机，真的非常非常高，它大概有两米以上。
嗯，实际上没有，也就1.8米。
哦，okay， 反正比我高，我1.6米嘛，比1.6米之上的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它相当于是有点像一个大的一个铁框架，然后呢，中间有一个移动的头，然后到时候也附上照片，大家可能会清晰一点。真的设计的特别特别酷。那当时我可能比较好奇，就是设计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的整个，比方说设计流程，或者比方说在设计的过程中，你的一天可能会怎么安排你的时间？
嗯，这分成几个比较大的 phase 吧。
嗯，
过程中第一个过程就是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嗯，
就 R&D， 就是在网上搜寻相关的资料。我从来没设计过那样的 Delta 的打印机。
嗯，
所以在网上设计看。也就是我实际上现在打印机很多都是开源的，
嗯，
所以我在网上下载了很多类似打印机，看他们怎么设计的，看他们的 proportion 是什么，我也下载了，也有很多相关的公式，
嗯，
对，然后知道大概我要多大，这个各个系统多长之类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做 simulation，
嗯，
做 simulation， 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在暑假做的。
嗯，
所以一天就花一两个小时。我的计划我是就是有一个写的是有个计划，但也不是太严。
嗯，
就是我至少得要暑假把这个都计划好。
嗯，
然后做出来一个最开始的 bill of material， 就是我该买什么。
嗯，
对，用什么材料。
嗯，
对，也就是对各种各样的，就是要多厚呀，多硬啊。这是怎么什么工艺，就是要么是切割要么是焊接。
哦，所以暑假的时候你已经相当于把大体这个结构已经设计好了是吗？因为你需要知道厚度，需要知道材料。
实际上我没有什么厚度，知道大概要买什么。
嗯，
开始大概一个在 CAD， 就是在电脑里面组装，但是其他都不是太确定。
嗯，
对，之后对，但大概框架就最简陋的框架是大概确定了。
嗯，
所以暑假之后呢，就开始先组装框架。
嗯，
实际上其他的 simulation 我都没有太做，先组装这个框架和这些像手臂的一个东西到中间的。
嗯，
对，先做这些。
嗯，
先做这些，然后当时实际上我在 RISD 你可以 request 叫一个 ISP 的 ISP
Independent Study Program，
对，
就是，
也就是如果你有个好的 idea， 你可以跟一个教授来 collaborate， 然后这可以变成你一个专门的课。
嗯，
相当于有 credits， 所以我就用这个，我就用了总共两个 ISP 来把这个打印机，对，不然的话我无法抽出来时间来做。
哇，
对对，所以也就是我大概是，当然我虽然是 ISP， 但实际上我用的也是时间也是很多。
嗯，因为我每次看到你就不管多晚，可能11、12点的时候看到你，然后也在做一些东西。那个时候一般是在做什么呢？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建模、打样，然后把它塞进去，看看哎 work 不 work 的这个过程上吗？
嗯，我实际上是有几个就。有几个 milestone。
嗯，
对，我实际上这个打印机，一般我的打印机都是我先非常简陋型的，
嗯，
给组装出来，
嗯，
然后呢测试，做最多越多测试越好。就比如说我小打印机，
嗯，
实际上呢很多就切割金属之前，就真正切割金属要花很长时间，加工之前我用激光切割或者 3D 打印很多零件。
嗯，
但是这些零件设计都是金属的，
嗯，
用塑料打出来很弱，
嗯，
但不过呢至少可以组装起来看，
嗯，
看大概管不管用。
嗯，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 milestone。
嗯，
当时就把这个组装起来看打印，结果可以打印，而且效果还行。
嗯，
所以呢就下一步就是全拆了。
嗯，
然后呢在 CAD 在电脑里面重新组装，全部组装起来。
嗯，
然后就列一个 schedule， 说这天就是我大概可以几天把这个就是切割弄完。
嗯，
对对，所以呢在工作那么晚都是得都达到那些 milestone 才能把这个打印机做完。
哦，哎，所以就是我感觉在这上面倾注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和心血，你为什么那么相信 3D 打印机？就你觉得 3D 打印机它特别在哪里？它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对你而言，
我可以说这三个领域吧。第一个是个人的，也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 3D 打印机比较神奇。当时2010年的时候，我也想，就比如说你一个从无生有的，就是以前没有存在这个东西，
嗯，
但是到现在的话，也就是你在电脑上设计的可以立刻呈现出来，
嗯，
或者是呢，对，这也是一个比就是 personal appeal 来这么来说，
嗯，
但不过还有呢，就是我希望 3D 打印机可以在两个领域上普及，一个是在家庭中，或者做一个变成一个 service， 就是一个 distributed manufacturing， 就比如以后呢，就比如说一些 utensil 呀，
嗯，
或者是 everyday object，
嗯，
它不一定都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嗯，
可能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啊，然后呢 3D 设计变成一个更 user experience， 你不需要很多的那样的 knowledge，
嗯，
你就可以 customize。
嗯，
然后或者是东西为你个人设计的，而且很便宜的生产出来。
哦，所以我想象的这个未来世界是，可能我在家，我说，有个牌子 IKEA， 比方说吧 ，IKEA 如果以后要做这个 distributed manufacturing， 它可能在官网上，它会放出来一系列的叉子的设计。然后我说，哎，我看中这款叉子，但是我们家呢桌子特别大，我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柄，我就跟他 customize 说，哎，我喜欢你这个叉子的样式，但是我要长一点的柄。这个时候我可能在里面输入一些参数，它可以把这个产品直接发到我们家的家用打印机这边，然后就可以打印出一个我刚刚下的那个单的那个叉子。
对，这是至少是一个 vision。
嗯，
无论是就连 function， 就比如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或者 decal 放上去。
嗯，
这是很多 consumer 家庭发现，这也有很大的 value。
嗯，
比较 personalized。
哦，这个很好，我觉得这个它可以解决很多就是物流方面的问题，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费用和时间是花在了物流上，比方说我从淘宝上买个东西，它要打包，它要把这个东西发货，然后呢存放到比方说寄存箱里，或者是放到某一个仓库里面，就在这个其中是浪费了非常多的资源，只是为了运输这一个动作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它直接变成就是相当于线上能够传递到我们家来的话，那确实可以中间省略到很大一部分的步骤。
对，也就是对，所以当然现在 3D 打印机如果直接说的话，离这一步还差得比较远。
嗯，
无论是科技上啊，效果上啊，现在的打印机还是达不到，无论是基本上是多贵的，或者是可能对你还不能到按一个键东西出来。
嗯，
不需要管。
嗯，中间差了哪几步？你觉得？
嗯，
中间你觉得差了哪几步？
第一 ，FDM 就是挤塑料。
嗯，
这个用户还得进一个 program 来 slice 来准备这个 model。
嗯
，upload， 然后 load 这个 filament。
嗯，
知道这个 settings。
嗯，
就比如说打印，就比如打印失败了，一个用户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不怎么样。
嗯，
而且呢，这个3D 打印的东西，你比起 3D 打印的东西还有一个产品，
嗯，
就 FDM 打印出来你都还可以看到那些线。
哦，
对吧，那些 pattern。
对
对吧，还是看起来这是个 3D 打印的东西。
嗯，
对，所以呢我还是觉得 FDM， 虽然这是我的一个 transition point。
嗯，
对， FDM 就是挤用一个挤塑料。
嗯，
这还是现在比较成熟了，已经到比较 limited。
嗯，
我觉得以后还是像比较 resin 之类的，
嗯，
就是用一个液体，
嗯，
来用 UV 就是紫外线，
嗯，
那样可以做出来就是比较更像现在的，
嗯，
更像一个比较 polished 的一个产品，
嗯，
当然那个的话你有第一有 support，
嗯，
那个液体，
嗯，
至少没有被凝固之前很有很大的毒性，
嗯，
你要用各种的溶液来洗。
哦，哎，这个UV， 你说这个 resin printing， 我大概描述一下，其实我也不是很懂这个，但是它这个技术像是有一个大水池，里面是某种液体，然后呢，通过光线的移动，这个液体遇到那个光点之后会形成固体，然后相当于是在水中把这个物品给雕刻出来。
对，是在液体中就变成固体，然后你、
嗯、
对，但过呢，你得有支撑啊，
嗯、
你得。会怎么用这个有个很大的 learning curve、
嗯、
第三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用户们你不就比如说一个普通的 3D 打印机一个普通的 2D 打印机、
嗯、
如果你不会写稿子、
嗯、
或者你不会用 documents、
嗯、
你不会写就用 Microsoft Word、
嗯、
一个打印机对你的 value 很比较就 2D 2D 打印机对你的 value 是很低的、哦、这也是 3D 打印机也是同样
嗯，
就是 3D 设计的软件也没到一个地点说就是
drag and drop
drag and drop 然后呢可以就比如说很多人普通用户是想 3D space 是比较难 imagine 的
嗯，
所以呢但不过他们我觉得脑子里是可以想出来一样的东西
嗯，
但怎么把这个来 effectively 来 transfer 到他们想要的这实际上的 object 上
嗯，
是这样的 program， 对我觉得也差一些。
哦，那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未来愿景，就是未来的世界里不需要物流，不需要顺丰，也不需要就是仓库，对吧？我可以直接把产品从我家的打印机里面直接打印出来。但是我们从现在到那个时候，其实中间的技术上有三点的这个问题，一是目前比较低价成本的 3D 打印机。它打印出来的产品的那个完成度不够高，就是你能够看到很明显的是 3D 打印出来的那种质感，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它是能看到一圈一圈挤的那个痕迹的。然后一般从这一步到完成，它需要经过打磨，需要经过就是上一些 finishing 才能做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如果用户他自己不会 3D 打印机的话，那他自己不会 3D 建模软件的话，他会觉得这个 3D 打印机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就很难修复，对吧？这个可能需要有人来诊断一下，它还是一个门槛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技术。然后呢第三点呢是，如果他们也不会用就是 3D 建模软件的话，那 3D 打印机对他们来说价格又比较高，好像用处也没有那么大，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创作很多东西，他只能依赖外面找到的一些模型。当然这个是建立在如果说 IKEA 对吧，他 不把他的产品上传到网上供大家下载的这个情况下，它如果说产品量够大的话，那可能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嗯，
你觉得大概还有多少年？
还有多少年？
嗯，
我觉得这个未来，我觉得是实际来说 ，pragmatically，
嗯，
我觉得可以实现一半，就有些产品，
嗯，
或者甚至就是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 niche。我觉得还得需要至少十年左右。
嗯，
对，
十年左右，直到它变成一个比较好的家用的一个。
对，至少我觉得十年左右，我会看到几个 service，
嗯，
是在这个领域上，
嗯，
是在这个领域上是有一定的 market share。
嗯，
至少我觉得十年以后可能会有 disrupt enough， 就是这些大的 retail store 或者这些 companies 啊，会有一些另外的想法关于怎么来 think about 这个产品。
哦，或者也有可能是倒退一步，就是说也许他还没有办法一下就做到就是直接给家用，但他可以说后退一点，把这个给到各个品牌的门店里面去用，就这也是省了一步这个快递的费用。嗯，
对。
哎，那有没有可能就刚才我们谈论的是 B2C， 就是直接卖到消费端手里，但是像比方说 B2B， 比方说你卖给一些生产商去做大批量的生产这种呢？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 vision， 也就是我觉得以后 3D 打印可以在 就是我觉得 ejection molding 就灌注塑料，
嗯，
还会是最便宜最快的，
那必须。
对对，但不过呢，我觉得 3D 打印可以 go in between，
嗯，
in between 那个就是现在的 3D 打印，你可以每个产品都不一样，
嗯，
然后呢，可以就是一两小时才出来一个，
嗯，
像灌注塑料的话，每个产品都是一样的，
哦，
对，然后呢，10秒钟、20秒钟出来一个，
嗯，
但我觉得以后 3D 打印机呢会比较可能是 modular， 会建在 assembly line 里面，
嗯。
对，就在 assembly line 里面，然后呢，这可以提供就 比较小的 volume，
嗯，
但是很快的 manufacturing。
哦，
对，
那我大概理解，就是说，比方说像生产塑料瓶这样的技术，因为塑料实在是太便宜了，而且速度太快了，还是用传统的就是大批量、低成本的这种技术会比较好一些。3D 打印机呢，就是。它在中间作为一个当你需要一个小批量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部件的时候会比较好用，比方说我临时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改动，我要去花上万块钱打一个模具就很贵，成本也很高，很没有必要，但是3D打印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而且现在灌注塑料的话一般来说你得做5000到10000以上，
嗯，
因为一个模具可能就几十万块钱，
嗯，
对，肯定至少得做5000到10000以上你才能比较 even，
嗯，
然后现在但不过现在 3D 打印机呢现在可能是做一两百个都不太 practical，
嗯，
因为可能一个零件就花好几小时来打印好，
嗯，
你这个 time 加人工呀这都不 make sense，
嗯，
对，但我希望以后 3D 打印机可能说你可以做3000-4000，
嗯，
3000-4000以下，
嗯，
像这样实际上是 very common 的，
嗯，
common 的 3D 打印机可以 mature 到一个 state 来可以实现这样的 manufacturing。
那你觉得你以后会在这个行业里面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对，目前我还是想继续普及这个 3D 打印机的3D 打印就是 additive manufacturing 的方向，
嗯，
我目前打算FDM， 目前打算我把我的 focus 从这个挤压塑料放到液体 resin 打印，
哦 okay，
因为这样我这样的我相信可以，因为这样的科技最后还是因为FDM 挤压塑料，
嗯，
你的探头越小你就越可能出错，你还是有个 fundamental limitation，
啊，
就是有一个就是这个科技的 fundamental limitation 无法打印，无法实现到这我们说的这两个 vision，
嗯，
所以呢还是现在液体目前的方向我还是去液体灌注塑料，然后呢这个方向我实际上明年将会去一个公司工作，
嗯，
对，叫 Formlabs，
嗯啊，恭喜！
然后这个公司实际上他们在为这两个 vision，
嗯，
我跟他问了他们的 CEO， 他们为这两个 vision 都同时发展往那个方向发展。
嗯，哇，你以后工作之后，我们可以再采访一期吧，就听听他们，比方说在这个细分领域，就是 resin painting 的这个规划是什么样。That's 超级恭喜哦！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你是不是还有在做众筹？
嗯，
众筹的项目 3D 打印机的
3D 打印机众筹项目，
嗯，
实际上比较遗憾的是我理论上如果我为这个 Formlabs 工作，
嗯，
我就无法再做众筹。
哦，它是有就相当于是竞争关系嘛，它
会
把这个考虑。哦，
对，
那确实挺遗憾的。还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之前是怎么计划的。
哦，之前我是打算实际上去把这个小打印机众筹，
嗯，
众筹看然后呢利用我 YouTube 和各种 social platform 的 influence，
嗯，
那这样大家知道这个产品，然后众筹然后开始生产这个小打印机，
嗯，
利用这个 capital，
嗯，
对，但我目前的计划实际上是我还是希望这个 3D 打印机成功，这个设计我还是希望这个设计来
因为我看的还是回到之前的问题，现在很多 3D 打印机在网上这都是互相 copy， 尤其是中国这些便宜打印机互相 copy， 真的是，如果对，所以我还是希望这样尽快结束。所以呢，我打算是，怎么说呢，我把这个设计用 Creative Commons 放到网上，这样呢任何人 group 或者 manufacturer 看到这个设计都可以自己生产。
哦，
对、
okay.
但我 Creative Commons 的outline 是我 IP 是属于我的，就是他们有 manufacturing rights， 或者是自己 producing rights， 对，所以如果这个设计真的，如果我这个设计真的好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是可以这个新的一个 system 可以进到这个 market 里面，这是我最后想要的。
OK， 所以本来是打算作为产品去卖给终端消费者的，但是因为竞争关系就没有办法做，但是现在的话另一个 create impact 的办法不一定是说直接卖到消费者手里，而是说把这个技术开放授权给其他的 manufacturers 让他们来生产。
对，
that's really smart。 OK， 那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下一步
是关于什么？
你的下一步，因为你马上要毕业了。
对啊，我说过我毕业的话，我打算是目前打算去，当然去 Form Labs 至少工作，我去那里，主要是我现在对 FDM 的理解是比较渗透的，我认为，但对这个激光 SLA 这些 resin 的，我的理解是比较低的，所以我相信我如果工作几年会有更好的 connection， 然后会理解这个领域更高，然后呢如果我有好的主意的话，我打算还是要么在 Form Labs 里面比较 high level 的一个 position， 来看这个，看起这个 3D 打印机的普及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或者是去成立自己的公司，尝试来influence 这个 market that way。 对，
OK， 你快点出名吧，这样我们这期就可以报得收听量，开玩笑。 OK， 好的，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谢谢 Kennedy 来参与我们这一期的录制。这一期的其实录了两个版本啊，第一版出了一点小意外，所以我们就算是重录了一版，但我觉得这版的内容其实跟第一版内容还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还挺开心的，但是超级感谢 Kennedy 愿意抽出时间来参与我们这一期的录制，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再见。